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31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民族党候选人陈浩天被指违反基本法，不得参加立法会选举。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话：
我相信啊，这个要求呢，要经过司法程序去处理，这是一个合理的。
他说被取消参选资格的人士会提起选举的呈请，他相信政府呢的是要经过司法程序去处理，得出一个合理合乎法律的结论才行。但是现在有一个矛盾，就是司法程序是需要时间，选举管理委员会取消他的候选人资格，他就没有机会参加这一次的9月立法会选举。另外，索马里一个警察大楼遇袭，13人丧生，伊拉克激进分子袭击石油设施，打死5个人。今晚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我是亚晴，收听详尽的国际新闻。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香港定于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参选人报名7月29号截止之后，主张港独参选新界西的香港民族党的候选人陈浩天星期六接获选举管理委员会的通知，认定他支持和推动港独的立场违反基本法，他的参选资格无效。陈浩天成为本土派当中首位被禁参选的人士，亦是回归以来首次有参选人被指违反基本法而导致提名无效。陈浩天批评选管会认定他的提名无效是政治审查，可能会殃及其他政治主张的人士。他说政府阻止他出选是意料之中，指政府自我引爆宪制危机，他未来会考虑采取选举呈请、司法复核甚至去信联合国等行动。陈浩天还呼吁市民星期六晚到立法会集会表态，同时预告将会采取更大行动针对这次立法会选举，不排除会用暴力手段。近百人7月30号晚8点参加由香港民族党发起的集会，抗议香港选管会取消陈浩天的参选资格，包括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青年新政以及热血公民的成员到场声援。香港政府星期六发表声明，认同并且支持选举主任的决定，指鼓吹或者推动港独的人不可能拥护基本法，亦都不可能履行立法会议员的职责。不过声明强调，选举主任决定与所谓政治审查、限制言论自由无关。陈浩天参选提名无效的消息引发泛民和很多的网民的强烈的反弹，包括民主党、公民党、工党、社民连、人民力量等多个泛民政党的代表星期六晚游行到特首办抗议，谴责香港政府利用要求参选人额外签署确认书等手段政治审查参选人，干预立法会选举，说将会是严正追究事件。另外，多名本土派参选人，包括本民前的梁天琦、青年新政召集人梁仲恒、热血公民的多名参选人，目前仍然未有收到选举主任确认参选资格。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说，被取消参选资格的人士会提起选举呈请，亦就是质疑和推翻议会选举结果的法律程式，因为政府的要求是不是合法要经过司法的考验。
我相信呢，这个要求呢，要经过司法程序去处理，这是一个合理。
他相信这个的要求是要经过司法程序去处理，得出一个合理、合乎法律的结论才行。但是现在有一个矛盾，司法程序是需要时间，选举管理委员会取消他的候选人资格，他就没有机会参加这一次的9月的立法会选举。据香港传媒报道，公民党党魁资深大律师梁家杰认为，陈浩天如果提出选举呈请，极可能会胜诉，而到时香港政府很可能会要求人大释法，这个对香港司法自主会造成严重破坏。而港大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说，选管会这个决定开了坏先例，质疑选举主任的决定属于主观，并且是有政治审查。 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星期日对一座索马里的警察大楼发动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丧生，包括7名的袭击者。索马里国内安全部长麦罕默德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袭击的目标是刑事调查总部。他说两架自杀炸弹汽车高速地冲向刑事调查总部大门，一架在大门的门口爆炸，另外一架在路中间爆炸。5名全副武装的人企图进入大楼，其中3个人在大楼外被打死，另外2个人在进入大门的时候被打死，至少有10个人受伤。索马里国内安全部发言人说，13个丧生的人当中包括7名袭击者、1名政府军的士兵和5个平民。索马里青年党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伊拉克官员说，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北部对能源设施发动了2次袭击，打死至少5个人。星期日发生的2宗袭击都发生在基尔库克省的库尔德控制区内。当局说，第一次袭击是发生在基尔库克西北部15公里处，激进分子打死了4名天然气设施的工作人员，并且设施四围是安放了炸弹。第二次袭击是发生在贝哈桑油田附近。在刚刚结束的美国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一位在伊拉克牺牲的美国穆斯林军人的父亲激动地赞扬自己的儿子，并且批评共和党候选人川普，说按照川普的移民政策，他们的屋企永远无法来到美国，而川普他是没有牺牲过什么，也都没有失去过亲人。而川普后来就回应说，他认为他作出了很多牺牲，他工作非常非常努力，他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一名33岁的比利时人被逮捕，他被控以恐怖主义罪名，以及在似乎仍然在策划阶段的恐怖阴谋当中进行蓄意谋杀。嫌疑人是在星期五晚上在蒙斯和烈日地区进行的一系列入户的搜查行动当中被逮捕，北约的军事指挥部就在那个地区。比利时联邦检察长的办公室说，他的兄弟亦都同时被捕，不过后来是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之下被释放。当局没有发布任何有关这次恐怖阴谋的细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海牙的一个仲裁法庭7月初对南中国海问题作出裁决之后，澳大利亚加大了关注这个问题，并且和美国加强军事合作，确保有能力应对这个海域的安全局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在南中国海仲裁法庭7月12号公布裁决结果后，澳大利亚政府立即做出反应。总理特恩布尔第二日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这个仲裁必须得到有关各国的遵守。他说
But we insist that it is absolutely...
他表示他们坚持认为所有国家都要遵守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这一点至关重要。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亦表示，北京是否遵守这个仲裁将影响他在国际的声誉，但是坎培拉的这个立场立即受到北京的批评。
中方已经就澳大利亚方面澳大利亚领导人的错误言论向澳大利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方已经就澳大利亚方面澳大利亚领导人的错误言论向澳大利亚方面提出严正的交涉，对此他们是坚决反对。针对北京的批评，毕晓普外长再发声明回应，称澳大利亚会在南中国海继续依法行使海上航行和飞行权利，并支持其他国家亦这样做。澳大利亚目前正在采取一系列行动，试图强化它在南中国海巡航和维持安全秩序的能力，并得到美国的强力支持。美国副总统拜登7月19号在会晤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后表示，在防务方面两国可以完全依赖彼此的支持，而且双方正在谋求更多途径强化两军合作。他说
We also discussed the steps that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特恩布尔表示，他们讨论了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采取的步骤，使军队一起练兵，强化协同作战的能力，以便做好充分准备，共同应对太平洋地区的任何挑战。他们站在一起很重要。澳大利亚军队派出最先进的坎培拉号直升机航母，和1600名军人参与正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多国海上军事演习。在美国海军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上，带领澳大利亚军人参与人道救援联合演练的陆军中教巴辛斯韦特对美国之音话，与美军一起操演可以强化两军的联合作战能力。他说
So we have an ability to interchange.
巴新斯維特表示，佢哋能夠喺軍艦上調換行動能力，佢哋可以喺艦上部署工程人員分隊，投入岸上嘅人道同救災任務，亦可以替換呢個分隊部署作戰分隊，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维护整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军事行动。今年稍后，澳大利亚将主办与美国强化军事合作的部长级磋商，官员希望双方会进一步深化军事同盟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刚刚在老挝结束的东盟外长会议、东亚高峰外长会议，成为7月12日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判决中国在南中国海主张主权的依据九段线不符合国际海洋法以来，中国和日美澳在东盟舞台的一次激烈外交交锋。据美国之音记者柯南的报道，各大日本主流传媒广泛将东盟外长会议视为中日在东盟舞台上围绕南中国海问题交锋的第一回合，并且认为基于中国经济魅力和借对柬埔寨的强大政治影响力，中国外长王毅成功通过柬埔寨牵制东盟当事国，实现了东盟外长联合声明当中不提国际仲裁的目标。由于事先预计到中国将会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施加外交压力，回避南中国海纷争成为议题，包括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的各大传媒派往老挝采访的记者兵分两路，一路追随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的行程，一路追踪报道王毅的活动。于是24日下午抵达老挝的王毅，到25日凌晨前分别同老挝、柬埔寨、泰国、新加坡、文莱、缅甸外长举行双边会谈的录像，就成为 NHK 25日和26日不断滚动的国际新闻，并且配上解说。在东盟10个成员国当中，中国以个别会谈的方式牵制了柬埔寨、老挝等中国有影响力的6国，分化东盟组织。当东盟外长联合声明因为争论如何讲述国际仲裁问题而烂产，最终以间接方式回避判决结果的时候，日本记者纷纷在现场报道，和中国关系深远的柬埔寨强烈地反对声明包含国际仲裁判决和南中国海语句，并且形容不单止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有意同南中国海纷争的当事国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协商解决纷争，而且在中国分化之下，受中国牵制的6国和菲律宾为主的4个当事国构成对立的局面。东盟外长会议之后，抵达老挝出席东亚外长会议，亦都称为东盟地区安全论坛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澳大利亚外长不晓普构成的新局面，被日本舆论视为东盟舞台围绕南中国海问题的第二回合交锋。岸田在第一回合期间同王毅会谈的时候，一边激烈争论中国是否应该遵循国际法庭的判决，一边提出了日本关心的东中国海问题、北韩问题等。王毅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斥责日本警告慎言，同时都回应了东中国海问题、朝鲜问题，并且要求日本协助中国成功主办杭州20国峰会，表示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参加峰会。日本舆论形容中日外长回避了不欢而散的局面。第二个回合，岸田继续在东亚外长会议上再提国际仲裁判决，敦促中国遵循国际法，随后和美国、澳大利亚外长一起发表了敦促中国接受国际仲裁判决的联合声明。但是在日本，舆论并不认为第二回合挽回了东盟受中国牵制的局面，而取得外交胜利的王毅高调声称国际仲裁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激发了早已经按耐住不满的日本舆论。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27日都以社论批评王毅发言。日本经济新闻28日的社论亦都针对王毅发言，说国际仲裁判决不是翻过去的过去式，而是从今开始的问题。读卖新闻的社论标题是东盟会议中国无视国际法太过分，内容声称绝不容许中国这种持续拒绝国际仲裁的盲环。社论说令人不能够无视王毅对岸田说日本不是南中国海当事国等强词夺理要求日本慎言的逻辑，基于法治维护南中国海秩序和确保航行自由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王氏的主张错了。产经新闻社论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将日本讲成是局外人来到封口，令人听不入去，重要的海上通道被中国占为军事据点，威胁航行自由，就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利益。 同中国在东中国海企图夺取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动作加起上来，日本当然应该加强警戒。日美澳三国通过外长声明等，一再敦促中国尊重判决，亦都不能够无视的相关国家问题。今后中国大概还会继续分化东盟，但这个国际社会注视的判决，只有中国停止单方面海洋行动才能够改善事态。研究海洋问题的东海大学教授山田吉彦说，国际海洋裁判所的判决虽然具备最终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并没有强制力，所以中国说废纸一张，并且鲜明地展示否定国际法的态势，令到南中国海局势陷入紧张。今后国际社会加强警察为主的监视体制非常重要，而享受着亚洲海域恩惠的日本有必要担负起管理南中国海的责任。山田说，首先日本应该向菲律宾、越南派遣巡逻舰，协助两国强化海上警备机关，其次应该参照2006年生效的亚洲海盗对策地区合作协定模式，制定日本和东盟共同利用海洋的亚洲海洋管理协定，当然不排除中国也参加，目的是让大家基于一个共同管理的体制，有一个时常基于国际法展开对话的平台。山田是近年在日本受瞩目的海洋问题专家之一，他的不少建议正被安倍政权接纳。当王毅在老挝拉拢东盟六国回避国际仲裁判决问题的时候，岸田和菲律宾外长亚塞确认了合作应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协议。岸田传达了日本准备推进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舰和国防装备品，协助菲律宾提高海洋警备能力的意向，亚塞表示了谢意。同时，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舰小岛号25号抵达越南岘港，这个是去年九月日本海保厅作为首次同东南亚国家缔结加强合作关系文件的记录，同越南签署了协助越南提升海上警备能力的备忘录以来，第一艘抵达越南的巡逻舰。越南政府盛大欢迎，一些市民亦都到港迎接。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在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近日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投放了一则南中国海宣传短片，宣称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诸岛，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主权。但是出现在该宣传片当中的一位英国议员，得悉自己被现身在这样的宣传片的时候，表示是惊讶，并且对自己的说话遭到断章取义感到不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这段宣传片长达3分12秒，用碧海蓝天的美丽画面呈现了南中国海诸岛的风景。宣传片还用英文字幕告诉世界观众，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中国海诸岛，并且对其逐步确立了无可争议的主权和相关权利。英国工党影子内阁外交国务大臣海瑟琳·韦斯特、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铨、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处前处长罗斯尔，以及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马苏德·哈立德等等出现在镜头里面。在片里面所引用的韦斯特的话讲，给人印象是他支持中国通过对话解决争议的立场。
I think talks are crucial and that's where we have to be careful that yes.
韦斯特说他认为对话很关键，这些也是为什么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原因。是的，大家需要解决一些地方问题，用成人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值得一提的就是其他三个人都有亲中国官方的背景。吴士铨所在的中国南海研究院 是海南省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是经过中国国务院批准的。罗斯尔是英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年轻的时候曾经担任过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他经常为中国英文官媒《中国日报》撰文。罗斯尔目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对中国的人权纪录持支持的态度，而哈纳德所代表的巴基斯坦就是中国的亲密盟友。在这段片里面，南海研究院的吴士全就强调，中国对南中国海诸岛的主权具有足够历史和法律基础，而罗斯尔认为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无办法成立。哈纳德就认为和平协商才是妥善处理南中国海争议的途径。韦斯特的新闻秘书对电子新闻杂志说，今年五月韦斯特在北京参加第五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期间，接受几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讲了这番话，但是在给电子新闻杂志的电子邮件之中，韦斯特表示他对自己的言论被用在这样的场合感到吃惊，他又说自己的话被断章取义了。韦斯特写着说，他对此感到困惑和担忧，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评论会被用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他亦都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接受采访，表达他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担忧，表达共同努力确保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的必要性。但是中国用了这段采访的画面暗示他在这里支持中国对这些岛屿的立场，他就感到不高兴，他对自己所说的话作出澄清。韦斯特说，他坚信对话对于确保地区和平非常重要，海牙的仲裁进程本来亦都可以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大家可以以一种成人的方式来到解决争议。这位英国议员又说，他在英国议会之中的记录显示自己一直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以及进行军事部署感到担忧，而且他仲敦促英国政府尽力确保国际法得到维护，南中国海地区局势可以稳定。他又说，在参加第五届中欧政党高层论坛的时候，他就对中国代表团提出关切，特别提到英国和欧洲国家以及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对中国填海造岛和军事部署感到担忧。韦斯特又说，自己在海牙仲裁庭作出裁决的当日还向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提问，就是说在较早时海牙上次仲裁庭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权利作出裁决，支持了菲律宾的立场。那他请问外交大臣认为上次仲裁庭的裁决应不应该得到尊重呢？他同不同意中国政府的不接受立场不单止会为中国带来声誉上的严重损失，亦都会严重破坏国际法吗？这部南中国海宣传片从7月23号开始在纽约时报广场2号楼的大屏幕上面以每日120次的频率密集播出，计划播出到8月3号。时报广场是世界最热门的旅游地之一，每年客流量达到数亿人次。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中国军队携带大批武器装备抵达俄罗斯参加即将开始的军事比赛活动，中国这次将参与几乎所有比赛项目。中国军队所携带的很多武器装备亦都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组织举办的国际军事比赛活动将在本月底和下月初分别在很多地方开幕。今年军事比赛活动的规模和比赛项目数量都大大超过去年。比赛活动涉及海军舰艇、登陆作战、侦察兵、战地厨房、
防空导弹、架桥渡河、坦克同装甲车的射击和越野奔跑，以及轰炸机对地目标的攻击等。中国这次将参加23个项目中的22个项目的比赛，今年的比赛地点遍布俄罗斯全国各地，从莫斯科郊外到南部的克拉斯洛达尔边疆区，从最西部与北约国家相接壤的加里宁格勒州到西伯利亚，同印度、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其他参赛国家相比，同往年一样，中国是唯一一个不使用俄罗斯武器、全部携带自己武器装备参加比赛的国家。大批中国武器装备已经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和其他途径陆续抵达俄罗斯境内各比赛场地。两架中国空军的歼轰 7A 轰炸机同一架伊尔 76MD 运输机星期一同时飞抵距离莫斯科200多公里远的俄罗斯梁赞州的一家军用机场，他们将参加在那里举行的轰炸机比赛活动。与联合军演一样，军事比赛活动亦可以为俄罗斯了解中国军队、观察中国军队战力和研究中国武器装备提供机会和平台。塔斯社说，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携带并且全部使用自己武器参加比赛，是因为中国有钱。另外，中国试图在俄罗斯的演习和训练场地测试自己的武器装备，因为这些场地的条件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歼轰 7A 的各种性能都优于俄罗斯的苏-24战斗轰炸机。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说，中国这次总共带来五辆新式的 T-96B 型坦克参加比赛。中国为此特别对过去曾经参加过比赛的 T-96A 型坦克进行更新改进。T-96B 型坦克更加完善了动力和行走等系统。中国显然想通过这次比赛对改进型的坦克进行测试。俄罗斯媒体认为，中国的 T-96A 型坦克在以往比赛中在动力和灵活性等方面都比俄罗斯的 T-72B 型坦克稍逊一筹。但是中国坦克在射击精度和速度方面更优于 T-72 坦克。中国坦克比俄罗斯留下的总体印象仍然好好。中国拿出先进武器去俄罗斯参加比赛，一方面能够展示中国武器的优秀，为中国武器出口做宣传，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中国军人在与潜在竞争对手和假想敌交手时的自信心。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森认为，与俄罗斯完全不同，中国拿出较新式的武器参加军事比赛活动。他说，克拉姆奇森说，他想说的是中国在比赛中所使用的武器比俄罗斯的更好。另一方面，俄罗斯并没有将最好的武器拿出来参加比赛。克拉姆奇森说，俄罗斯举办军事比赛的主要目的是宣传自己的军队，并附带推销武器。中国参加军事比赛亦有类似的目的。参加去年军事比赛的俄罗斯将领透露，中国军队通常拒绝其他国家军人参观或者使用中国的一些主要武器装备，而同时中国亦从来没有夺取过第一名。各项比赛的冠军通常都由俄罗斯军队获得。去年在里海岸边参加军事比赛的中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人说，他们携带的两栖登陆装甲战车在性能上和抵抗风浪等很多方面都比俄罗斯装甲战车更好。比赛时由于有些日子风浪较大，俄罗斯方面宣布取消一些比赛项目，但是中国武器装备应对那些风浪绰绰有余。中国军人因此怀疑俄罗斯方面因为怕输给中国取消了一些比赛项目。俄罗斯国防部的高级将领最近表示，中国拒绝今年在自己境内举办军事比赛，由于中国已经意识到比赛可以提高部队训练水平，明年可能会有一半的比赛项目将在中国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位置 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土耳其宪法法院的60名雇员被暂时停职，叙利亚平民逃离阿勒颇，围攻万比贵之战继续。教宗谴责恐怖主义，为叙利亚祈祷。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而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土耳其政府在7月15日的美叙政变之后，继续佢哋嘅镇压行动。星期六，60名宪法法院雇员被暂时停职。宪法法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将被停职直到当局评估完毕他们是否与未遂政变有关联。另外8名雇员已经被解职，并且7月18日被拘押。在土耳其最高级的法院进行清洗的同一日，土耳其国营媒体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说，土耳其法院释放了800名军人，但多数被释放的军人在伊斯坦布尔，还有几十人在安卡拉。根据有关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他将放弃针对那些曾经侮辱他的人的诉讼，作出一个团结的一次性姿态。他指的是他在法庭上起诉的记者。土耳其拘押了17名记者，指控他们是恐怖组织成员。当土耳其的清洗活动扩大化之际，埃尔多安对西方的批评人士说，他们应该要少管闲事。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在政府军开辟了一条人道主义通道之后，已经有几十户的家庭逃离了被围困城市阿勒颇。由于叙利亚军队轰炸阿勒颇，该城已经被封锁了几个星期。联合国官员和救援组织一直要求叙利亚政府开辟向城里面运输救援物资的通道。他们警告说，那里估计有30万人正面临粮食短缺。同时，美国领导的联军正在和伊斯兰国武装作战，他们报告对阿勒颇城外的主要城镇发动了更多的空袭，激进分子正在那里为保住对市中心的控制进行顽抗。美军报告对万比贵附近进行了11次空袭，轰炸了伊斯兰国武装的作战小组和阵地。联军还报告说，他们对在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9次的空袭。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晚间，在他即将结束对波兰的访问的时候，谴责了恐怖主义的破坏性浪潮和冲击世界的战争。他敦促聚集而来的大批年轻人为叙利亚和其他冲突之地祈祷。教宗在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访问，这个是波兰的天主教中心。在教宗约翰保禄二世成为梵蒂冈几个世纪以来的首位非意大利人的教宗之前，他是这里的红衣主教。在市中心附近的一个巨大公园里面，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年轻的天主教徒。教宗方济各在和他们一起庆祝世界青年日之前，他为了祈祷和平，在克拉科夫的一座教堂里面做了一个日程上没有计划的停留。教宗祈祷说，触摸恐怖分子的心灵，或者他们会认识到他们行为的邪恶，或者他们会转向和平和善良，不分宗教、出生地、富裕或者贫困。教宗方济各在世界青年日的集会上倾听年轻人讲述的挣扎、冲突和救赎的故事。后来他听到一个来自饱受战争忧虑的叙利亚阿勒颇的年轻代表就问话，主人你在哪里？你存不存在呢？作为回答，教宗请每一个人为叙利亚祈祷。他敦促来自和平与繁荣之地的年轻人不要与经受痛苦的人保持距离。美国德州的官员说，7月30日清晨，一个热气球坠毁，至少有16个人死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言人说，这个热气球着火，坠落到牧场，乘坐这个气球上面的所有人都已经死亡。地方当局正在努力是搞清楚遇难者的身份，当局正在调查。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亦都赶往现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证实，这个惨案造成不少人失去生命， 佢仲话对呢一个悲剧将会大力咁调查，参加嘅调查有地方、州同埋联邦嘅三级当局，包括联邦调查局。气球喺德州首府奥斯丁市以南大约50公里处嘅农田上边坠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话，大约20个俄罗斯组织、政府部门同埋国防承包商嘅电脑网路已经感染咗一种系网路间谍设计嘅恶意嘅软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六在他们的网站上发表声明说，病毒和这些网路被感染的方式和在俄罗斯和世界各地高曝光率的网路间谍案里面所用的软件是有相似的特征。声明说，分析发现间谍软体是影响了公共机构、管理机构、科学和军事组织等重要基础设施的资源。李慧晶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奈斯喺结束佢对中国嘅访问之前，写文章说明佢访问中国嘅原因，显然系为咗回应美国国内有关佢呢一次访华系讨好中国嘅批评。赖斯喺文章当中讲述咗美中关系嘅重要性，佢话冇边一个嘅双边关系比美中关系更为意义重大。而且当美中两国合作的时候，这个世界更加安全，我们的人民更加繁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7月24日至27日访问中国，为奥巴马总统9月初在杭州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以及是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做准备。这是他以国家安全顾问的身份第四次访华。赖斯是在美中关系因为南中国海争端而处于紧张的时候访华，他是海牙仲裁庭7月12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作出了非常不利于中国的裁决之后访问中国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虽然中国方面认为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的拉偏架、挑起事端，但是美国国内包括军方的一些人士则是认为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对中国不够强硬。有人甚至认为在海牙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后，奥巴马是派遣赖斯访华去对中国的衰政政策。赖斯27日在白宫网站上撰写了他为何在这一处美中关系的重要性的文章里面回应了公众对奥巴马政府向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他对华政策存在着的疑问。文章当中表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对美国的战略机会比亚太地区更为成熟。该个地区占国际经济的一半以上，整体经济增长是40%，全球中产阶级的2/3，而且美国十大贸易伙伴当中的4个以及是7个条约的盟国的4个都是在该个地区。赖斯表示，通过奥巴马政府的向亚太再平衡的战略，美国强化了他盟友关系，并且使到他是现代化、深化的投资，在互利以及是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推动了美国在整个亚洲的经济、政治以及是安全关系。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个任期内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演讲当中表示，美国目前的亚洲政策过于以中国为中心。针对美中关系，赖斯表示，美国和中国这个亚太地区最大国家的接触是美国再平衡战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写话，没有任何一个双边关系比美中关系的意义更为重大，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代表总统对他倾注这么多的时间以及是关注。赖斯在文章当中还说，就好像和中国展开的每一次双边接触一样，他在这一次的中国访问的目的也都是为了深化双方享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的合作，以及是明智的管控分歧。南中国海问题是美中双方目前存在着的重大分歧的一个领域。对于这个的挑战，赖斯在文章当中表示，他向中国领导人重申，美国最主要的利益是冲突和和平解决，以及是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北韩问题上，他和中方讨论了如何去缩小美中之间仍然存在着的战术上的分歧，从而在北韩的挑衅面前展现出最强而有力以及是最统一的战线。赖斯还认为，美中两国具有推动国际努力来解决全球性挑战的独特能力。赖斯以美中两国在气候变化、对抗伊波拉疫情以及在伊朗问题上的合作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即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当美中两国能够共同努力对付世界上看上来最棘手的挑战的时候，美国是更为强大。在强调两国人民的交往对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之后，赖斯最后写话，当中国和美国合作的时候，这个世界更加安全，而且双方的人民更加繁荣，双方的成功不必是一个零和游戏。在他们努力缩小分歧领域的时候，他们能够扩展到双方的合作。当双方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人民以及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从中受益。在赖斯撰写这篇文章的同一日，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参加过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克鲁兹，在达拉斯晨报上撰文批评美国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过于看重经济而忽视了人权。他呼吁奥巴马政府关注正在服刑的中国人权人士郭飞鸿的案。克鲁兹表示，在太长的时间里面，美国将和中国的经济交往优先于讲述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真相。克鲁兹还表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政权没有任何能够赢得美国的尊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新党纲都在贸易问题上不同程度地批评中国，虽然在大选期间对中国放狠话，逐渐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策略之一，但今年他们批评中国的口气似乎比以往更加严厉。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或者反映出美中两国在贸易投资方面的矛盾正在加深。过去经贸关系传统上被认为能够起到稳定美中两国双边关系的作用，但是有美国专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向全球扩展，中美两国在经贸上将会出现新的摩擦，经贸这个双边关系当中的润滑剂不会好像以前这样起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智富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在亚洲政策杂志 Asia Policy 7月刊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观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过去尤其是80和90年代，当美中两国出现安全方面的问题和分歧的时候，两国领导人都会认识到两国之间在经济上拥有共同利益，因此会以经贸为理由稳定两国的关系。但是他又说，中国目前越来越多的是在这里和美国竞争，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比过去减少了。何天木在文章之中通过中国经济外交策略的变化发展来到展述这种转变。他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外交旨在通过提高竞争能力来到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措施包括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源，拓展新的出口市场，影响国际贸易规则。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二月在中国期刊世界知识上面撰文说，中国特色经济外交破浪前行，其中提到取得的成果包括一带一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人民币被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等。同时中国还和很多国家签署了金额不小的投资协议，也都积极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何天木又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和美国就会在相似的产业和市场之中比拼，两国之间因此会产生更多的直接竞争，同时有关贸易规则的摩擦也都将会长期存在。他认为这些将会削弱经贸在两国政治和安全关系紧张的时候缓和局势的作用。何天木对美国之音说，当发生安全方面的危机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想当然这样认为贸易投资的刺激因素就足以稳定局势，那些不再好像以前这样是一种强而有力的稳定局势的力量了，因为有新的竞争和摩擦点。何天木又指出，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也都越来越将经济和安全相联系，强调经济安全表现为中美是一些技术方面的争议，中国派出海军舰队为中国商船护航。不过他又说，复杂的关系不一定是必然是对立的关系。他又说，美中两国仍然在经贸上面有很多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费城制宪大会的代表终于在国会代表权的问题上达成妥协。大会决定美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众议院来自各州的议员人数根据各州人口数量决定，参议院的议员人数各州相同，与人口无关。这个妥协方案虽然没有令费城制宪大会的所有代表都感到满意，但是就使制宪大会避免失败。有关众议院议员人数的辩论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没有人愿意触及这个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这个就是奴隶问题。如果各州众议员的人数由人口决定，那在清点人口的时候要不要将黑奴包括进去呢？1787年的时候，美国有成千上万的黑奴，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南方地区，但是北方亦有，北方的船主从非洲进口奴隶，以此发了大财。邦联条例中没有涉及奴隶问题，由各州自己决定是否允许奴隶制度的存在。比如说马萨诸塞州就规定奴隶制是非法，当时另外的九个州亦停止奴隶进口，只有乔治亚、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三个州还继续进口奴隶。奴隶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美国历史上很多重要人物都是奴隶主，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和詹姆斯麦迪逊。没人愿意冒犯这些人，但是制宪大会又必须在奴隶问题上做出决定。奴隶制对美国的贸易法、税法乃至国会的代表权都有影响。在辩论中，一些代表认为奴隶是个人财产，所以在决定各州的议员人数时不必被计算在人口当中。另外一些代表则表示奴隶亦是人，应该和其他人一样被计算在内。宾夕凡尼亚州的格瓦诺·莫里斯发表了愤怒的演讲，他宣称奴隶制是一种邪恶的制度，给所有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州带来巨大的悲哀和贫困。州的查尔斯·平克尼则为奴隶制的存在进行辩护，他说有史以来从来都是有一半人充当奴隶。维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虽然自己是奴隶主，但是他希望解放所有奴隶，他说还是英属殖民地的时候，维吉尼亚州就想给奴隶自由，但是受到英国政府的阻挠，他认为问题出在靠奴隶赚大钱的英国商人身上。其他代表亦纷纷发言，对奴隶制度提出谴责或者辩护，但是制宪大会没有权力裁定奴隶制度是对是错。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将禁止奴隶写入宪法，制宪大会必将以失败告终。南部各州绝对不会接受，他们会拒绝加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鲁弗斯金说，制宪大会应该按照政治事务来处理奴隶制的问题，大会结果采取了他的意见。制宪大会的代表决定按照政治事务来处理奴隶制的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不少妥协。比如说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建议，在统计各州人口的时候，所有的白人和其他自由人都按照一个人来计算，但是每五个黑奴算做三个人，被称为五分之三的规则。这个建议得到制宪大会的接受。美国宪法里面找不到奴隶一词，凡是提到奴隶的时候，或者说其他人等， 五分之三規則直到1868年第十四項憲法修正案成為法律之後先至失效。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話：制憲大會圍繞五分之三規則達成嘅妥協係十分必要，冇咗佢，美國就唔可能形成聯盟。制憲大會討論國會權力嘅時候，亦遇到咗奴隸制嘅問題。奴隸係人還係財產？呢個問題嘅答案關係到進口税同新嘅州嘅發展。制憲大會經過討論，最後達成妥協，財政部可以對每個進口嘅奴隸徵收$10嘅税，並將1808年定為進口奴隸嘅最後期限。喺呢個之前，各州有權自行決定奴隸嘅問題。1808年之後，決定權就要收歸聯邦政府。1787年夏天，費城制憲大會的代表圍繞新憲法展開辯論的過程中，有人提出一個問題：這部憲法最後應該由誰來批准？是州議會，是人民，還是好像格瓦諾·莫里斯建議的由一個全民大會批准？這個時候，埃爾布里奇格里再次站出來反對將權力交給人民。他说普通人对政府的概念是世界上最荒诞的。詹姆斯·麦迪逊针锋相对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新政府的规划必须得到人民的批准。他说，我认为一个由议会批准的政府和一个由人民批准的政府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一项协定和一部宪法之间的区别。维吉尼亚州的埃德蒙·伦道夫建议各州开会审议费城大会议定的宪法草案，可以提出修正意见，最后再由一个全体大会定夺。格亚诺·莫里斯表示赞同，但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他说，我一直希望能够召集一个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有决心去建立一个我们不敢建立的强大的中央政府。詹姆斯·麦迪逊就痛恨这种主张，因为再次召集会议就意味着费城制宪大会的失败，意味着他的艰苦努力和希望将化为泡影。与会代表最后决定新宪法应该通过各州召集的大会由人民来批准。大会代表最后还要决定宪法生效需要多少个州的同意。大家都记得召开费城大会的初衷是要修改邦联条例，根据规定修改邦联条例需要13个州的批准，按道理新宪法亦应该得到13个州的批准才能够生效，但是有些代表提出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罗德岛根本没有派代表前来开会，当然不会投票赞成新宪法。此外，大家都知道费城大会并不是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而是重新拟定一个新的政府规则，因此他们有权决定宪法无需13个州的同意。主张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代表迅速采取行动，提出需要多少个州的同意才能够使宪法生效的问题。代表当日未能做出决定，但是很多代表那一晚肯定是再次碰头，因为第二日大会投票最后决定只要9个州同意，宪法就可以宣布生效。费城的制宪大会到此已经接近尾声，剩下的唯一工作就是要撰写并签署宪法落实成文字，然后加以签署。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去夏威夷度假，假期结束之后呢就坐飞机回家。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Right up one's alley 以及 Out of the question。
Larry， 我这次玩得真是开心了，睡在沙滩上懒洋洋地晒太阳， 呢种日子我永远都过唔厌嘅。
Yeah, I had a great time too. I love relaxing vacations on the beach and eating fresh seafood every night for dinner makes it even better.
不过 Larry, 虽然夏威夷的风景好靓，但系我都好中意去一啲有人文特色嘅地方，譬如行下博物馆，睇下历史风情。
Well then, for our next vacation, we can go to Paris. It sounds right up your alley.
Paris sounds right up my alley?你呢句话系咩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right up your alley if it is perfectly suited to you.
Oh, right up one's alley 就系指正合某个人嘅口味。你系话巴黎系艺术、文化、历史之都，所以去巴黎旅行一定特别啱我嘅兴趣。
Right,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Roger loves to argue all the time, so I think a career as a lawyer would be right up his alley.
对于嗰啲中意争辩嘅人嚟讲，做律师最适合。但系如果做顾客服务，就成日同人闹交啦。咦，系啦 ，Larry， 我哋呢班机上边会播啲咩电影噶？我中意睇喜剧噶。
They're going to play the new Jim Carrey movie, so I think that should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哇，要播 Jim Carrey 嘅喜剧啊！太好啦，啱晒我嘅胃口。
I'm not really interested in watching a movie right now. I think reading a book might be more up my alley.
你想睇书，咁我就自己睇戏啦。哦，系啦，等阵空姐过嚟嘅时候，你帮我攞副耳机啊。
Sure, but you know you have to pay for them.
耳机仲要俾钱？咁下次旅行我唔坐飞机啦。
Well then, it sounds like the train might be right up your alley.
Larry， 我觉得好辛苦啊，飞机啲耳点解咁窄嘅？坐得我好唔舒服啊！唉，航空公司的服务越来越差了。
You're right. The airlines have really been reducing the quality of service to save money.
是啊，现在飞机上面吃东西和喝东西都要给钱，托运行李又要钱。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连随身行李都要收钱啊？
That would have sounded crazy a few years ago, but today, it's not out of the question.
Out of the question? 这是什么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that something is totally impossible,You can say that it is out of the question.
Oh, out of the question 就是绝对不可能。你是说在几年前没人会想到随身行李都可能要收钱。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是不可能的事了。
That's exactly right. How about the time my friend Amy asked to borrow my new car? But since she got in 3 accidents in the past month, I told her it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Oh, 因为 Amy 开车成日出事，所以你绝对不会借自己的车给她。
Exactly.
诶，讲开又讲啦，你几时将你嘅旧车抌咗，换翻个新车？你嗰个旧车讲唔定有一日喺路上边开开下，成架散晒。
Well, I just spent all my money on this Hawaiian vacation, so buying a new car is out of the question for right now.
咁讲，你不如踩单车翻工啦，又悭钱又可以锻炼身体。
I don't think so. My office is really far away, so biking there every day is out of the question.
咁又系，你公司离你屋企好远啊，踩单车实系攰死啦。诶，咁你有冇谂过换过份工，搵间离屋企好近嘅公司啊
？I have, but the company I work at now is pretty good.
但系如果可以搵到一个又好又离屋企近嘅工作，咁唔系更好咩
？Well, I guess you're right. It's not totally out of the question.
咦，不知不觉已经飞咗一大半嘅旅程啦。你话呢次飞机可唔可以准时到达，而且又唔会唔见乘客的行李噶
？Now that Li Hua is totally out of the questio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right up one's alley， 意思咧就系指正合某一个人嘅口味；而另一个咧就系 out of the questions， 意思就系指绝不可能。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啊，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度，帮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喺10点同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将会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